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韩国大选落下帷幕，第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当选韩国第20届总统。韩国将如何发展对俄对华关系？同样作为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国家，韩国和日本有哪些不同之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东北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巴殿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谈到在俄乌局势背景下，韩国已于上月跟随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情况下，新任总统将如何处理对俄关系时，巴殿军表示，
韩国新总统啊，尹锡悦上台之后啊，基本上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太多的一种表现，要持续推动对俄制裁。但是有一点呢，倒是可以看清，尹锡悦呢，本身从自己的政治理念来讲呢，是比较亲美的。从他上台之后第一天呢，接受拜登的邀请，双方通了个电话。我想呢，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礼貌性的。它也是一种立场的一种表示，就是说会把韩美同盟放在韩国外交上的核心地位，是否会践行了他选举时候的一种承诺，持续加大呢对俄罗斯制裁呢？我想呢，最终他可能还要以韩国国家的利益来衡量。尽管目前上表现出对美的高度关注，这也是韩国以往外交的惯势吧，也是韩国对美的这种战略惯性。一方面呢，韩国总统的理念呢是具有导向性的这样的作用，韩国的国会这样的民选政府可能还有很多掣肘的地方，尹锡悦上来之后呢，会不会变成了朝小野大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涉及到呢有些相关政策呢还得在国会通过。所以呢，即使是尹锡悦本人有制衡俄罗斯的想法，追随美国加入所说的西方的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但是呢，最终呢，我想他也看国内政治如何演化。还有一点呢，还要基于啊韩国的国家利益去研判。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不会一味的去追随美国，持续的去恶化韩俄关系。表面上，我想他会随着西方的谴责的舆论上保持一致的步调，但是具体做法上，他要基于国家的利益、国内政治的研判。还要基于他跟朝鲜半岛今后的局势的发展，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啊，朝鲜呢也有可能啊加大边缘政策。最近有一些报道呢说要发射类似的洲际导弹呐、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追随美国一味的制裁俄罗斯恶化呢，韩俄关系是否符合他的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包括呢南北之间关系的发展？我想尹锡悦呢，他作为一个理性总统的话，他会有一些判断。同时呢，他也要考虑到他和俄罗斯呢也是搬不走的劲敌，如果一味的去恶化韩俄关系，那么对韩国完成所谓的和平机制的构建，包括朝核问题的解决，包括呢他想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这种国家目标，无疑呢增添了一种外部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还无法过早的研判韩国对俄的制裁政策会走到什么方向上，可能还得需要时日呢进行研判。
尹锡悦在竞选中声称，当选后将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谈到韩国将如何发展对华关系时，专家巴殿军认为，应客观分析尹锡悦在选举中的发言。他最终将做出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决策。他说，
判断对俄的关系的发展呢，很多的一些因素啊，可能也适用于对华关系上。只是呢，中国并不是俄乌冲突的主角，并不是西方呢现在目前来看呢全力围堵的首要对象，也是韩国啊发展大国关系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有几个可能跟俄罗斯不同。第一点呢，中国是韩国的巨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巨大市场，我想这是韩国就不能忽视的。我们也知道尹锡悦上台之后，他会把选举时候的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尽量的稀释， 会见我们的驻韩大使的时候，也提出来中韩关系呢也可能有更积极的发展空间。我想这不光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它还要考虑到中国对于半岛的影响，对于韩国所谓的东北亚均衡者和韩国要建立一个中等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安全因素、政治因素这种权利所在。我想硬核总统上来之后啊，尽管呢有亲美的情节，也有西方所谓的自由啊、民主啊这样的所谓的理念，但是如果从现实主义的理性分析来讲，他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发展，考虑到国家的安全，也考虑到呢今后他的政治空间。那么无论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国这样的地位，包括我们跟朝鲜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关系，都会对啊韩国解决半岛的问题、和平机制构建的问题，包括呢还要成为东北亚所谓的均衡者、中等强国目标这样的国家发展方向上，他都必须要借重中国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客观的分析尹锡悦在选举时候的一些发展。我想今天的中韩的发展有几个不能改变的现实。第一个现实是一个政治的现实，这种政治的现实就是在解决半岛东北亚安全许多的问题上，中国呢这种影响力这是韩国无法忽视的。第二一个这种经济的这种现实，就是今天的中韩的这种贸易总量它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日本。所以呢韩国在经济发展市场这样需要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他不会一味的绑在美国的这种战车上。目前来看呢，这种保守的这种趋向是具备的。保守趋向呢，就在于韩国啊，要在韩美同盟这样的框架之下，要迈出多远。比如，他会不会对我们国家的南海的问题、台湾问题这样的安全核心利益，是不是介入太深？在俄罗斯问题上，他会追随到美国，在能源制裁、经济制裁上走多远？如果是一味的想恶化，不顾啊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一味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加入对俄罗斯的疯狂制裁，甚至在某些单边的问题上发动一些新的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地区安定的这种措施，那无疑会恶化韩俄的关系和韩中的关系。当然了，比如在印太啊这样的机制加入的问题上，在萨德下一轮的所谓的部署的问题上，也可能呢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韩国人利用啊朝鲜半岛的危机变化进一步的部署萨德，这种利用意外的安全的冲突事件来完成呢他所说的选前的这种承诺，这种事件也是引起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不能说没有，可能还会要根据现有的事态的发展，包括呢半岛安全局势的变化，韩国可能也在做一些调整。但是我想有一点呢，就是说韩国的对华也好，对俄也好，它所有的这种关系呢可能受限于国内政治的演变，包括半岛安全的变化，包括整体的大国这种博弈这样的结果。那么最终它在国家利益上，包括呢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这些综合研判上，他会做出符合自己本国国家利益的决策。
在八点军看来，虽然韩国和日本同为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但是不一样的国家定位使韩国不会利用俄乌事件不断恶化对俄关系与对华关系。他分析道，
总体而言呢，我认为韩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在不断的追随美国强大呢对周边的两个邻国呀不断的这种恶化关系的一些措施。我个人的判断呢，这还跟他的自己国内的政治定位有关。有两种国家政治定位啊，一个就是韩国呢，他把自己国家定位中等强国，这个跟日本不太一样的，就是日本想利用呢目前的现有的俄乌冲突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军备，然后突破宪法，最后呢实现了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迈步这样的一个政治野心。而且呢日本一以贯之啊 这种大国政治的梦想没有消失，一直在寻找时机。所以日本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他会利用此次俄乌冲突不断强化了自己的和平宪法的突破，军事大国的崛起，重新增加国防军费，强化了军备建设，想要成为东北亚的不可或缺的大国博弈的这种存在。这个是我们能研判的一个这样的结果。韩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在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上跟日本呢有了根本的区别。韩国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定为中等强国，更多的呢是要维护自己本国的国家安全，包括软实力的增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它跟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是有的很大的一段距离。同时韩国历届无论保守政府还是所说的进步政府，基本核心理念还是要做东北亚的发展的均衡者，所说的桥梁。如果他一味的向美靠拢，我想呢他中等强国的目标，包括呢东北亚的均衡者，东北亚的这种外交桥梁的这样的作用呢，无疑会自断手臂，让这些所说的外交的战略目标呢成为泡影。从这一点上来判断，韩国呢不会利用啊这样的事件不断的恶化韩中关系和韩俄关系，他还会要寻求均衡者、桥梁者、斡旋者这样的作用。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